的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月10号星期五。Joyce 时间 ，Joyce 在我们的现场。今天 Joyce 跟我们谈一个很有趣的话题。2014年第一次上节目，你跟我们谈睡觉。
是的哈，因为我发现呢，跟我同年纪的人呢，到了差不多一定岁数的时候，就常常有睡不着的问题。
失眠。
失眠。那有人呢，会本来不做梦的，开始做梦啊。或者说呢，有人呢是有做梦的，或者偶尔做一个噩梦的，或者说那个形象会变恐怖，会变得常常醒来。哦，就是说我发现到睡眠问题到我这个年纪变得非常常见啊。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年纪差多少，但是我知道我差不多在10年前开始出现一个状况，睡觉会打，会全武行，打的浑身上下都有伤。
哦，所以你的，
所以我现在都一个人睡啊，很恐怖的，非常恐怖。
你的梦境进入了武侠片的阶段。
拳脚片
啊，拳脚片，
武侠片还要说一下，没有刀剑。
其实
拳脚
噩梦哈，跟那种半夜惊醒哈，这是两回事啊。又说我们看到有些小孩，特别是在某一个年纪的小孩子，常常夜半惊醒啊。英文那叫 night terror， 有人会睡觉睡到一半猛然醒来，可是那个跟梦不一样。梦是有一个情节，有角色，有人物，甚至有背景啊，然后有风景的哈。可是有时候那种夜半惊醒哈，事实上是什么都没有。而且通常呢，梦呢出现梦的阶段是在我们所谓的眼球快速移动的阶段，就是说我们已经深睡过后了，进入那个梦境。那个半夜那种突然惊醒啊，那通常是在梦的第一个阶段。所以我讲说这个我讲的这个梦，我讲的是那种一般人是所谓的占睡眠四分之一的眼熟快速移动阶段那种有情节的那种梦啊，不是那种夜半惊醒那种。然后那是
那个叫 REM， 对
REM
rapid eye 什么 movement， 对
rapid eye movement 啊，是一个通常占一个人的正常睡眠的四分之一啊。
是。
那我今天要讲这个梦哈，因为人都会做梦，自古以来人都会做梦啊。事实上呢，我也是看了最近这个关于这些梦境的一些新的科学的报道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在西方来说，梦境开始进入科学研究事实上是非常新的事情。
是
啊，我先讲一下历史以来大家对梦境的解释。在希腊也好，在中国也好，梦首先被当作一种
征兆，
神跟人讲话的方式。我在那个荷马的那个这个史诗里面啊，常常神要跟人讲话的话也是在梦中出现啊。在中国呢，我想到现在呢还有一些坊间你还可以买到一些解梦的书啊。我解梦的书哈，我为了准备这个节目，我特别准备一下。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解梦科学啊，实在是真的是太疗愈了啊。例如说呢，跟杀人有关的
一上来就那么狠，口味很重。
你梦见你自己被杀啊，这是吉，
好事，
这是好事啊，表示你要赚大钱了啊。梦见你自己杀人，也是好事
哦，
非常棒的事情。
是什么事呢？
也是要赚钱的，要富贵了
哦
啊。然后呢，梦见呢别人杀别人啊，也是吉，也是
无关的，
也是吉啊。反正说只要是血光之灾，好像都是好事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凶，就是你梦见你被打，你梦见你被杀，这是对你来说都是可喜可贺，这样子要恭喜你哈。可是你若梦见你被女人打，那就是凶啊，你就完了。
这个很奇怪，这是对于女性的鄙视呢，还是对女性的敬畏呢？
我会觉得说呢，我后来想想说，这个有没有可能说梦见杀人啊，梦见被杀，这都是大吉大利的事情。我后来想想也有可能，什么样的人会去？因为呢，大部分人梦见追追追是常有的，可是梦见真的有是动刀被杀跟杀，那表示说那个追追追有追到后来这样子。我在强烈的怀疑，是不是特别有冒险精神的人比较会 梦见这种血光的这个梦。
哦，
哎，然后比较怕老婆的人，或者说比较胆子比较小的人，比较容易梦见你被女人打。
所以他也就在由于个性上面比较软弱，你的意思就是他就
有可能
容易碰到，
也许是比较努力、比较敢冒险的人，比较容易碰到急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比较容易梦见这种血腥的梦，被杀人，别人吓别人啊。可是比较软弱的人就会梦见哦、啊，太太打你，那个姨太太或妻打你，或妾打你哈、啊，因为他可能在平时的生活中就比较常被。比较常被妻妾打这样子啊，因为我不太相信说自己在平常生活中会去揍妻妾，人会梦见被妻妾打，
嗯，
嘿，可能性好像比较小，
嗯，
嘿，所以我想说，也许
如果他能够有妾的话，表示他对他那个妻还是有点不太怕哈，是不是？
有妾的话代表不太怕，这个也不见得，因为古人的妾可能是爸妈帮他娶的，甚至大老婆命令他娶的。好，那我讲说这是中国的解梦，其实跟西方一样都经历过一种非常这个迷信，它是一个征兆的阶段。
是，
我相信呢很多呢这个像可以觉得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这个梦的科学的哈。
嗯，
我相信很多人还是觉得有一些梦就是很难解释，实在是太巧合了。
啊好。我想起来，在宋代的《太平广记》里面有很大量的故事，
嗯，
都是来自于跟梦有关的，大部分都是梦如何应验，或者是梦如何形成征应，就是征兆和呼应。
是的，嗨，
很大的，
特别是有一些亲人过世的时候啊。有时候亲人来讲的话，真的有时候，因为我听过好几个案例，
嗯，
那个讲的话是你自己凭你自己做梦绝对梦不到的，可是亲人来跟你讲的话，真的都有应验这样子，
嗯，
好，所以我说一直有这个灵异的这个解释，我会觉得到现在大家也不能100%的否认这个灵异解释一定是不对的哈，
是。
不过呢，古时候当然有一些要用科学来解释梦哈，像柏拉图是当然很看不起那些。没有不能经过思考的事情的，对柏拉图来说，他就认为梦，为什么很多人会梦见，例如说跟自己的妈妈上床，或是跟自己的好朋友的太太上床，对柏拉图来说，梦就代表理智的崩解，人在梦中就是变成了一个毫无理智的人，
是啊。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呢，很多人开始有人认为说，梦就是代表生病。哈，或者在那个在这个浪漫主义呢，在那个浪漫主义的绘画里面呢，如果梦在画一个做梦中的女人的话呢，常常画的是她的性感的，然后裸露的，身材很棒的，棉被的那个裹着棉被，好像经过扭曲的身体，
嗯，
就是感觉说梦是代表人在无助的状态，而且对性欲是完全没有办法抗拒的，
是
啊。第一本关于梦的科学的有名的书，当然就是1899年弗洛伊德的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的基本上对梦的看法呢，啊，我用一个做一个比较诗意的比喻，梦就好像是一个陨石，
嗯，
掉到地球上来，科学家呢来分析这个陨石的这个成分，可以来猜测、推理出遥远的一个星球。啊，这个在弗洛伊德世界里面，这个遥远的星球可能是这个人已经遗忘的童年回忆啊，嗯，他的潜意识啊，
是，
这可以来推测出遥远的星球的风景啊。这是弗洛伊德的，就是说他认为梦，我们把梦当作象征来看，嗯，分析的是梦的象征啊。
是，
一开始在这个1899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这本书的时候呢，弗洛伊德还蛮坚持说所有的梦都是愿望的实现，
嗯
啊，这个弗洛伊德在这个他早期的梦的理论的时候呢，就是诶，所有的梦啊，就算是就对弗洛伊德说，你在梦中是恐惧、是挫折还是怎样，不重要，
嗯，
怎么样的对他来说，怎么感受不好的梦，他都会想出说，你想要的就是什么，就你就是希望他实现啊，
嗯。
所以呢，举个例来说好了，如果说不巧去给弗洛伊德那个去解析的这个所谓的病患，不巧是一个少女的话。通常被弗洛伊德一解的话，都会变成这个少女好像色情狂，
嗯，哎，就是他的性欲不能得到满足，
哎，就是感觉说你的少女，无论你做什么梦，被弗洛伊德一解的话，全部都变成说啊，你就是有恋父情节啦，你爱上你爸爸的好朋友啊，哈，
嗯，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少女杜拉的故事， 哈，少女杜拉的故事，以我们今天来看的话，我们把弗瑞德的案例啊，是他自己有帮给杜拉故事写成一本书嘛，哈，这个书读起来还真的很像侦探小说，因为在弗瑞德的理想里面，这个心理分析师就是一个侦探家啊，
是
啊，而且要去侦探出这个病患没有讲出来的东西啊。在这个少女杜拉的故事呢，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这个少女杜拉她的爸爸妈妈是不和的。然后他爸爸妈妈有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
嗯哼，
然后呢，这个他爸爸呢，把这个14岁的这个少女送来给看弗洛伊德的时候呢，这个少女呢已经开始精神上常常会，例如说她就会常常大吼大叫，常常发脾气的，所以当年人来说这叫做歇斯底里啊、
嗯。
那当然在18世纪啊，是更早以前，歇斯底里就是子宫异位。就是女人的子宫那里有毛病，所以歇斯底里的这原文希腊文是子宫，意思就所谓歇斯底里，它的原文就是子宫症哈、
嗯。
可是弗瑞德就有了关于歇斯底里的一个新的解释的，因为他认为这个答案在他的梦里面啊。这个少女呢，怎么开始歇斯底里起来的呢？赵少女的说法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有位 K 夫妇 ，K 夫妇的这位 K 先生对她性骚扰，对她求欢，这个少女呢。杜拉这个不让他性骚扰，摔了他一个耳光，而且他跟爸爸告状，爸爸说你说谎 ，K 先生不可能对你做这种事。然后这个少女就开始歇斯底里起来，所以爸爸就给他来送医了，送来弗洛伊德这里啊。那在弗洛伊德呢，他这个少女杜拉讲了两个故事给，讲了他的两个梦给弗洛伊德、
嗯、
啊。这两个梦，第一个梦是说。他们家失火了啊！失火是个非常全世界都非常常见的一个梦会出现的意象啊。
嗯，
失火了，然后爸爸半夜失火了，爸爸在床边，他醒来之后发现爸爸在叫醒他啊。那妈妈也要醒来，可是妈妈要去拿珠宝盒，爸爸就痛骂妈妈说：“谁要我才不要为了你的珠宝盒、搞丢一条性命呢？快点，快点！”这是第一个梦啊。第二个梦呢，少女杜拉已经在一个遥远的城镇，在流浪的时候呢，突然接到妈妈的通知，说妈妈说你爸爸死了，你快点回来。所以少女杜拉就到车站去，在等火车，可是火车一直不来，所以他就问人家火车什么时候来嘞？火车什么时候来嘞？那一直不来，然后回去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葬礼都已经结束了，大家都已经要从这个坟场离开了。
嗯，
弗瑞德坚持那个妈妈那个珠宝盒，还有那个车站，都是少女杜拉自己的。童真贞操、然后呢他认为这两个梦呢代表呢这个少女杜拉呢是想要把童真献给 K 先生的，可是他又自己压抑自己啊，所以呢他那个一直火车一直不来，火车不来一直不来，是少女杜拉非常的想要压抑自己的性欲啊。然后呢弗瑞德再解下去的话呢，少女杜拉何止是迷恋这个 K 先生而已，因为以真正的故事的话是那个 K 先生在性骚扰少女杜拉、啊、可是被弗瑞德一解的话是没有，是你自己对 K 先生有性欲，是你自己那个的。那少女杜拉又跟弗瑞德多讲了一个现实生活的细节，就是他清楚他知道他爸爸其实跟 K 太太有染，所以他认为是为什么他爸爸坚持说不相信 K 先生有性骚扰他，是他爸爸觉得对不起这个好朋友 K 先生、嗯、所以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 K 先生作为补偿。
是
啊，然后弗瑞德听到这个不听到这里，他听到这个话说哇你还有恋父情节、啊
嗯、
所以呢你是把对 K, 你爸爸的那个性欲转移到 K 先生那里去，而且呢你不只是对你爸爸有那个恋父情节，其实你也喜欢 K 太太、
嗯、
就变成说少林杜拉又喜欢 K 先生又喜欢 K 太太，又嫉妒自己的爸爸又爱自己的爸爸，他的歇斯底里的来源是这样子、
嗯、
对弗瑞德来说，他在梦中失火的时候有没有感到恐慌啊，感到什么、啊、等火车的时候有没有感到挫折啊，那个情感都是不重要的。这是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啊。弗洛伊德到了1920年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已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弗洛伊德开始发现说他必须要修正自己的理论了。因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回来的阿兵哥，他发现呢这些阿兵哥都会重复一个噩梦，就是他们会一直梦见自己还是在战场、嗯、还是在战壕里面。这对这些阿兵哥来说，这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来没有结束。
嗯
齁，所以弗瑞德在1920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修正了自己的梦的理论的书啊，就是那本书叫做超越享乐原理。超越享乐原理啊，他开始呢觉得说，他开始解释说，真的有一些梦已经不能说是愿望的实现的，不是说你想要什么，你非常想要什么，在梦中透过一些梦的一些象征的一些重组，再让你 现实中要不到的东西在梦中实现。他已经知道说这些阿兵哥重返战壕的那些梦不能用任何愿望实现的理论来解释、嗯、所以他有了一个新的理论。他说呢，那个人有一些重复不愉快恐怖经验的本能，
嗯哼，
哈，就是一直回去战壕那里啊，然后重复这个战壕的这种可怕经验有什么好处呢？弗洛伊德认为说，这个重复这个经验可以把一些人的情感带来一些可稳定、一些稳定的情绪的效果。
嗯，
哎，所以他认为弗洛伊德在这个超越快乐原理的时候，他认为人生在世，我们的本能除了想要追求享受之外，我们会还会刻意去重复让我们自己痛苦的经验、
哦、
所以梦有重复痛苦的功能。
是、
哦、因为经过反复的痛苦，不是说简单，弗洛伊德不是说那会减少不痛苦，他会觉得说会减少那个人生的那个不稳定感、
嗯、
情感的不稳定感。所以这是弗洛伊德基本上他后来的修正。可是基本上弗洛伊德他看重的还是梦的那些意象的象征。
是，
而且他认为梦指向的是一个，他就是陨石，他指向的是一个遥远的星球。这个遥远的星球是这个做梦的人本身已经彻底忘掉甚至刻意去压抑他的。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
是、啊、
这个理论其实一直到90年代才失去他的影响力。
嗯哼，
开始了科学界开始有了想说，好像我们已经感觉就是说弗洛伊德的这些理论呢，你看他的这些案例啊，都是一流的侦探小说、啊、
甚至也有的比较我觉得是比较世故的批评家，文学批评家的，在上个世纪的80到90年代以后，就逐渐的揭露一件事情。
嗯，
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所有的理论不是科学，是文学。嗯、
是文学。
所以从，如果一旦从这个角度来说，
嗯，
这科学必须在弗洛伊德以后，他的徒弟以后，甚至啊，
嗯，
大概要两个世代以后，才会慢慢的开始摸索着、
嗯、
真正进入科学。
嗯哼，
也就是说，心理分析从头到尾可能就是一个在科学上来讲是个骗局。
有人这么一个比喻，就是说心理分析呢，它有很多，它吸引了一大堆信徒，
嗯，
可是它没有制造任何疗效。
嗯哼，
所以呢，我说到90年代的时候，真的开始有人真的想说，哇，要来解决人做梦的问题了。所以他就觉得弗洛伊德的理论好像是不够用了，所以开始有人开始从演化理论的这个方向来解释梦的科学。
嗯哼，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两段节目里面，
嗯，
可能要谈比较多的科学了，对不对？嗯、
是。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1月10号星期五 Joy 时间为我们谈的是睡眠或者是梦的科学。
好，我要说呢，梦的科学，因为我刚刚讲到其实整个20世纪影响这个这方面的分析、这个心理学界关于梦的思考最大的一直是弗洛伊德、嗯、可是弗洛伊德呢，虽然说那么久以来并没有产生什么疗效，可是他的在整个起码影响的这个科学界的思想影响了90年，一直到90年代开始了演化心理学的时候，弗洛伊德理论才在心理学界才靠边站，而且呢开始有新的梦的关于噩梦或做梦的理论出来、嗯、新的理论我说弗洛伊德的梦呢，基本上弗洛伊德基本上是把梦看成外太空，就是潜意识的世界飞来的陨石，分析这个陨石是来分析那个遥远的星球，就是说被一个这个人做梦的人本身所压抑的遥远的记忆啊。可是现在的人看梦本身呢，已经不是把它当做一个陨石在看，他就是把它单独看成，它不是天外飞来的，它就是一个奇怪的矿石。
是，
你就分析那个矿石本身就好了。那而且为什么说弗洛伊德把意象当作那个象征的那个说法，现在人已经不太相信了嘞？因为呢，科学家去调查，不管是在哪一个文化，西方也好，东方也好，原始社会也好，有一些梦的意象就是反复出现、
嗯，
全世界都有。是哪一些意象呢？我相信这些梦呢，我想大家也都做过哈。第一，追追追的梦，被人追。嗯，
被人追，
被坏人追，被鲨鱼追，被这个飞在天上的有翅膀的蛇追，
追逐。
第二，在梦中呢，你怎么那个梦都怎么开始你不知道，反正你就梦见你在考试，而且你完全都不会又对了。
对，考试。
每题都看不懂。
我一直到这几年都还是这样，每年都有十几次。也就是说平均可以说一年有，就是每个月可以有一次。
就是有考试，
考试考不完，考试写错，
是的，
作弊被抓，或者是忘记考试日期。
对，没有错，就是说我们都已经脱离考试的生活，都已经脱离了几十年了。嗯，人都还
国外也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全世界都有。我想可能没有去上学的人不会梦到这个梦啦，可是全世界只要你有上学，你就一定会梦到这个梦啊。第三，
学校最大的噩梦工厂啊，噩梦工厂。
对，全世界都会有这个梦啊。第三，梦见呢，突然你全身不能动，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手跟脚，你想走路你走不动，这也是全世界都会有的梦，全身麻痹。
哦，
你就是一直往前进，就是要去哪里，而且距离好近，可是你就是身体动不了。
诶，这个我好像没有经验，也许梦过是忘记。
好，第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大学联考之类的，
嗯，
你迟到了，去的时候别人已经考完了，
嗯，
啊，就是迟到的梦啊，或者说你自己要结婚了之后呢，
误时间了，
很多人会讲觉得，而且婚礼的时候去的时候，发现婚礼已经举行完，
有啊，还有电话拨不通，不管是用这个触控式的荧幕，或者是拨号的，或者是按键的。你就是打不通，这个
有，
这个有没有？
打电话这个我倒是没有看见哈。那还有呢，就是呢，我也是一个常见的梦，就是身边重要的人死去，这是一个常见的梦，而且所有的事，所有全世界都会有的这个梦都很常见啊。然后还有呢，也是一个常见的梦，叫做突然整排牙齿掉光光。
哦。
我会觉得整排牙齿掉光光，因为我是梦见，我曾经梦见过整排牙齿突然变黑，怎么刷都刷不干净。这也是牙齿的梦啊。那第七，突然在大庭广众面前，突然身上没穿衣服
啊，这个有过，
哎，这个大家都有过，
而且尤其是没有裤子。
哎，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些梦呢，基本上是站着一羞耻。二损失啊，你有什么你失去了什么东西啊？三还有死亡，这个是全世界都会出现的意象，而且它的意象就是这些，
嗯
啊，所以现在的人已经不太相信说要从意象里面去找这个找些这特殊的象征意义的啊。那科学家开始想说，哎，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就用统计嘛，哈，统计发现呢啊。首先科学家也想过要不要把这个人叫到实验室来，然后呢我就测量他身上的所有的各种指标啊，呼吸啊，心脏啊，眼神有没有在滚动啊，哈，脑波啊，然后一醒来，叫一醒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叫醒，来来来，赶快做什么梦，我赶快记下来。
嗯，
就科学家发现了一件事情，任何人再怎么常做噩梦的，只要发现有人在看着他，马上他就那个晚上绝对不会做梦。
就是测不准了，你在实验室里头就没有法取得正确的或者一般性的梦的样本。
对，
这个很有趣。
对，一个人在跟科学家怎么说，哇，我每天做噩梦哈，然后只要到实验室来，他那天就是不会做梦，只要点上有插上这些感应器啊，而且知道有人在看着他，他就是梦就做不出来了。
嗯，
所以呢，这科学家只能说呢，对一般人来说，有人在看着你啦，有身上插满东西啊，那是一个噩梦的素材。可是对这种最常做噩梦的人来说，身上有脸这个。头上有插那些，头上有贴那些感应器，而且知道有人在看着你。
嗯，
他对他来说可能
还是 release，
反正有安全感，
我轻松了，对，
有了安全感。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个梦呢，他做要调查做梦有一个困扰，你还不能把人家叫来实验室，你只能在你家里，而且就拜托你呢，把这个梦境写下来，醒来拜托你赶快写下来这样子而已。
是
啊。然后科学家还发现一件事啊，梦中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梦境都是恐惧的。事实上，科学家统计过啊，恐惧的这个梦呢，占七成而已。
嗯
啊，其他三成是挫折啦、悲伤啊啊，这个没有安全感。
是，哎，
然后七成的确是占的是恐惧、
恐怖。
哎，而且呢，同样的意象不见得有同样的感情，所以呢，科学家认为说，其实这个要来帮助一个，就如果有人真的做噩梦做太严重了，影响他的睡眠，事实上要处理的应该是他的感情内涵，而且呢，梦跟生活真的相关的是他的情感内涵。
啊，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啊，有一个少女跟弗洛伊德说，她常常梦见了一个梦，是梦见她的，因为她的小侄子已经这个过世了啊，那小侄子她一直反复梦见这个小侄子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啊。对弗洛伊德来说，他就是问这个少女问大半天，发现原来他在那次这个告别式呢，有一个他爸爸的好朋友某某叔叔有出现，所以弗洛伊德就马上解释说，哇，你就是对你爸爸那个好朋友有性欲这样子。
弗洛伊德很麻烦啊， 他也就那两招是吧？
就是
对自己的家里的长辈有性欲。
对，在弗洛伊德的笔下，好像少女都喜欢爸爸老朋友这样子哈。
这个太奇怪了。
对，可是呢，以现在的科学家的话，他可能现在的心理学家，他问的可能就会问这个少女：好，你看到小侄子的那个躺在棺材中的模样，每次都梦见，请问你每次在梦中的情绪是一样吗？而且他去调查说他的情绪，有时候也许他觉得他会是觉得那个侄子的那个脸庞很安详很美，有时候他也许觉得恐怖，有时候也许觉得悲伤，是这个东西会跟他的现实人生有对应关系啊。举个例来说好了，有人老是梦见被追杀。哦，那个追杀可能是例如说我读到一个案例是说他梦见追杀他的是一下，如果他在船上的话呢，他在水上的话那就是水里有鳄鱼在追杀他，如果是在他是在森林里面的话，就是天空有好巨大的而且血盆大张的蛇在追杀他。可是呢，对现在科学家的重点已经不是这个蛇啊鳄鱼的意象，是想说会去问说他从小到大的长成。举个例来说好了，一个从小爸爸妈妈管教他很严的，他可能就比较常做这种梦。
严厉的管教会产生长期在梦中的恐惧。
有一些血腥的梦，会做血腥的梦的人啊，被追杀啦什么，可能他梦见他是因为小时候常被打。他爸爸也没有拿过蛇拿过鳄鱼来吓他。可是呢他因为梦反映的是那个恐惧的状态。
是。
那后来也许呢他的成长呢有时候呢只是那个蛇本来就是在天空飞而已。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的蛇呢突然会真的咬到他了。就是那个梦境又变恐怖了。而且呢或者说那个梦呢又变得更久了，因为一下子的话可能蛇才追他每个一段路，一段小小的路他就醒来了。可是有时候呢他又突然说哇，那个梦又变得好曲折，蛇啦鲨鱼啦全部都出现了。有时候呢可能是反映他人生的现实生活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让他不愉快的经验，例如说他爱上有妇之夫堕胎之类的。然后来呢又可能是蛇呢不只是张开血盆大口，可能还把他的整个手臂咬掉了。
是。
那可能就在现实生活中他遇到一个很可怕的老板，跟一个老板有不愉快的经验。所以这个重点是那个情感的内涵，而不是那个意象。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回来再解梦。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月10号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谈的是睡眠以及梦的科学。现在我们的传播环境很复杂了，以前没有电影电视啊，我们接受到了很多讯息，文字也好现实也好，所以现在那么大量的这个影音，
是的
啊，这些文本有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或者说导引会暗示我们会恐惧吗？
哦，我说看电影看电视，因为很多小爸爸妈妈叫小孩子不要看那些有暴力的啊，或者说有恐怖片啊，常常是说你看这个话会做噩梦啊。事实上呢，科学目前调查结果呢，这个是没有根据的啊。我这个科学调查是这样子哈，小孩子一般来说比大人更容易做噩梦。所以这也可以解释说我们的童话格林童话里面一定是要有一大堆啊这个。小孩被大野狼吃掉啦，大野狼把你吹走啊，因为小孩子本来就比大人更容易做噩梦。
是。
这个跟小孩子有没有看恐怖片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解释会是说，因为小孩子的世界他本来就比较没有他的人生的主导权，所以他本来就比较有比大人更有这些会对周遭的环境有各种恐慌。
格林童话也好，安德森童话也好，里面有很多吓人的东西，那绝对就是在床边先把小孩吓得他什么都不敢啰嗦了，也不敢这个也不睡觉了。
你会觉得这是这些童话是一开始就有功能故意要来吓小孩的。
是我认为是。
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我会觉得小孩的世界本来就充满恐惧。充满无助感。所以呢，因为小孩的世界，又小孩常常会担心爸爸妈突然不在身边怎么办？睡觉的时候爸爸妈不来陪怎么办？
所以他的故事里头就有，
对，所以小孩本来就有这些噩梦，所以他本来就有这些恐慌。我会觉得噩梦跟小跟那个这些噩梦跟这些有噩梦元素的这个童话，就是噩梦可能是帮助小孩 克服这些平时的恐慌，
嗯，
然后那些童话又是帮助小孩克服对噩梦的恐慌，嗯，我会想说可能是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啊。然后科学家也调查出来，女人又比男人更容易做噩梦
哦，
啊，可是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科学家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一个可能性是不是女人平时生活压力又比较大，
嗯，
啊，或者说女人本来就比较会更乐于承认自己做噩梦。
你说男人做了还不承认，
他不承认啊，他不讲，因为女人
还是男人比较容易忘呢，因为很多梦是会忘的。
有人会说是女人比较会记得这些跟情感有关的事情，女人醒来也会想说，哎，我是有什么样的情感，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梦呢？男人比较不会去想这种事情，或者说女人比较热爱分享，她跟姐妹她会讲这些琐碎的事情，男人不太会讲这些琐碎的事情。好，可是呢，电影跟电视产品有没有影响梦呢？科学家发现是它有影响到梦的内容。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什么时候流行什么样的恐怖片会影响你做的梦里面出现什么样的角色。例如说哈利波特红了起来之后，小孩子的梦里面就出现伏地魔了，
嗯，啊，就是他只是一个意象而已。
还有意象的，就是说《饥饿游戏》红了起来之后，小孩子的梦中也可能会发现说，哇，他去参加什么竞赛了，那个很可怕的竞赛来娱乐大人了，就是梦，影视产品的内容会影响到梦的内容。可是呢，并调查出来并没有发现说看多少电视、看几部电影或有没有看恐怖片的小孩或大人，有没有增加他做噩梦的频率。
是，
甚至科学家发现做噩梦的频率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好像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一个人跟自己的噩梦的关系。
是，
有人醒来的做噩梦的就想说，哦，噩梦一场，好吧，再睡吧。有人呢，醒来了做噩梦的话呢，可能就陷在那个噩梦里面啊。
是。
可是呢，科学家还发现说呢，有些人呢的噩梦呢，他在梦中那个梦的确很可怕。
嗯。
可是呢，就是有五分之一的人，他在梦中就知道我这是在做噩梦。嘿，这种人反而呢，因为他觉得他对他的梦有主导权，而且因为他在梦中告诉我自己说我是在做噩梦，所以呢，他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说我在做噩梦啊，反正这是噩梦，这没关系，所以他有办法去主导，他可以像一个电影导演一样主导自己的梦境。
嗯，
好，所以这种人的梦是最健康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科学家怎么样用这些就我们现在对梦的这些知识来帮助那些因为做噩梦而影响他睡眠的人。
是，那也就是说噩梦是可以被疗愈的，是吧？你的意思是
这是一个新的科学啊。科学家认为呢，当然如果说你的噩梦的来源是来自你现实生活长久以来的一些非常没有办法处理的负面情绪，当然你还是要从心理咨商，从你的认知行为开始做起啊。可是呢，如果说他同时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的生活其实没问题，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每天就是都做很可怕的噩梦，他人生明明好好的啊，而且那些噩梦啊，就是他三番两次的，他甚至不是一个坐飞机人，可是他三番两次就会梦见他坐飞机空难失事之类的。科学家现在会常用的一个做法叫做意象反复演练法，重新排演你的意象。
是
哈，例如说呢，这个有人呢，就是常常会梦见说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天花板有一个电风扇，那个电风扇呢转啊，
就会掉下来，
不是掉下来，而且变成血滴子，变成匕首，要来割他的那个割他的肚子，要来把他千刀万剐哈。科学家就会想办法说，哎，我们来如何把这个意象来给他修改一下哦，修改一下的方式，
清醒的时候。告诉这个人修改意象之后，他就会
我在想说，
血滴子就不打他了。
我在想说，要修改意象的话，是不是要拍一个动画给他看？例如说，看到那个电风扇的样子。如果
那这个治疗成本太高了，
因为科学家现在的方式就是，请你想象，你就把你那个电风扇，
那还不如叫他身边人一巴掌把他打醒了，对吧？
天风扇在那里，你想出电风扇上面有一大堆藤蔓，有一大堆植物，
啊，
有花朵，长花朵，
啊，
所以呢，你白天就拼命想那个电风扇长出花朵，长出藤蔓。像一株树的样子，所以在梦中你就发现，梦中渐渐的白天想多了，梦中呢开始那个电风扇也会真的会长出花朵啊，回去长出花朵，长出藤蔓的感觉啊，就会发现哇，就是一个一点都不那么可怕的。或者说你在梦中老是看到鲨鱼，好，你就给他想到，把他想成海豚。你渐渐的，你看有办法说把本来是被鲨鱼追，变成说被海豚追的话，就没那么可怕了嘛？
或者是跟海豚玩游戏是吧？
或者说你老是梦见追，他就想一下，来你人生中哪些最可爱的人，你就想象你被那些可爱的人追的样子， 谢金燕之类的。
你的小姨哥会说舒淇。
哦，你就想你是被追没有错，可是你在梦中你就想那是舒淇，那是谢金燕，那是谭蜜这样子啊。嗯，所以这叫意象的反复演练法啊。嗯，可是呢，他科学家也觉得也是要跟一些人说，也认为说呢，有没有办法让更多人知道我就是在做梦？在梦中我就是在做梦。
这科学家我觉得这个就太离谱了，因为你还毁掉人家的梦。啊，
哦，不是，你讲的没有错，因为
科学家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权利去。
哦，大春你讲
制止大家做梦，
你讲到这个重点，因为很多人哈，
这是我的 privacy。
很多人接受治疗到一半的时候呢，就拒绝的接受治疗了。为什么？因为他开始怀念自己做梦的日子了，因为他觉得每天可以做个梦也很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演化科学家到底关于做梦有没有讲出一些正面的功能。嗯，啊。梦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演化出来的啊？一种理论是说，在古代的时候，人类还要过打猎的生活的时候，他在最害怕就是说他脱离群体，突然后面真的有个老虎跟狮子在追他，所以呢，这个叫做从反复演练威胁，所以呢，你在梦中啊，狮子来了，老虎来了，你马上拔腿就跑，所以你在现实中碰到这个真实的状况，这个真实的状况真的出现的时候，你拔腿就跑的时候，你也可以不要想太多，
是
就梦帮你预习啊，这是一种演化科学上的关于梦的梦的这个功能的理论。
也就是说，早期人类的那些个生活经验已经透过梦遗传给或传递给他的子孙，代代都不会。
因为这个理论就是说，当你有做过这个梦的人，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跑得比较快。反应真的比较强，所以这些人的这个做梦的这个会做梦这个基因就遗传下来了。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说呢，因为呢在梦中呢，常常呢它是把一些我们的生活也好，或者说我们读过的小说、看过电影的，把这个各种记忆经过片段哈，把它剪成片段之后再来重新组合，把恐怖的片段跟不恐怖的片段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的确把我们的最可怕的记忆会给整个抵消。例如说我们怕蛇，可是这次我们改成在动物园里面看到蛇就没那么可怕了。所以这是第二个理论。
好，我们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最后要讲一句，我自己最恐怖的梦是什么你知道？
请说。
就是在梦里面我说了个笑话，好笑的不得了，醒过来以后发现一点都不好笑。或者说梦里面我很悲伤的一个事情，我这个东西可以写成一个大悲剧，醒过来看这很荒谬。总之梦里头把自己夸张到的那些东西，醒过来之后觉得自己是个垃圾摊子。
哦，你那个是
不是梦工厂。